今天早上我们晨更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十四节到第二十六节。保罗说，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，哪些事情呢？就是前面讲到的，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，要做精兵，要像农夫。真的，你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正合乎我们所传的福音。就是讲一些事实，就是耶稣的复活是事实。我们有软弱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是一个恩典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这些都是历史上发生的事实，就是有没有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事实，这个很重要，是事实。你讲完了就是别人信不信。假如我们讲的是道理，那么接下来怎么呢？接下来就是这个不可谓言语，不可谓言语争辩，这是没有益处的，只能败坏听见的人。当我们讲的是事实，别人跟我们相处，别人看我们行事为人，这个层面呢，这是一个事实的话，没有问题。假如只是大家在道理的上面，在道理上面，在那个地方，只要你讲的道理跟我的道理不一样，那怎么样呢？就要辩论。那么假如这个道理在你的生命里面也不是事实，在我生命里面也不是事实，在那边争辩来争辩去，只是争辩了谁对谁错，这个有意义吗？假如我们所分享的是这些事实，我们会被软弱，会软弱，那要不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。真的求主怜悯我们。今天我们慢慢就是说那种体会也是越来越深。两个人为什么会争辩你对我错呢？假如你在这一件属灵的事情上面没有经历，你只是相信了一套说法，另外一个人他有真正属灵的经历，他跟你分享了以后你不信，你觉得他所分享的事实跟你认识的相信的道理不一样，你要跟他争辩，他也不跟你争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跟你讲的事实你不信，我再怎么跟你讲一个抽象的概念吗？这为什么会信者恒不信？对，信者恒信，不信者恒不信。一天到晚在那边吵吵闹闹，全世界你看有多少的地方，包括这个今天在台湾，你看信者恒信，不信者恒不信。事实讲完了你不信也就算了，事实讲完了对不对，你信，那么这是一个对你有益处的。假如你信的是对你没有益处的，人家给你讲一个事实啊，怎么样去偷人，怎么样去抢人，你说哦这样的话怎么样可以逃避追，对吧？你相信了这些事实是违反这个人性啊，这个是不道德，对不对？是神不喜悦的。你相信了以后，这些事就害你，你会想要去做。但是，假如你听到的是一些在人家生命里面是美好的东西，剩下就你要不要信？你信了以后要不要照着这样去行？今天有多多少少言论言辞的辩论，以后让旁边新来的人也好，信主一段时间了，听了以后就一头雾水，对人家也没有帮助。所以保罗说，在牧会的里面，年轻的同工，你自己不要去跟人家辩论，别人辩论你才能够知道听得出来到底什么是什么。一个服侍主的人带头跟人去辩论，好，保罗在后面讲到一个不是辩论的问题，一个不是辩论，一个是真的是当面指责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说的话就是这不是你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。你说主没有复活这件事情，你只要在我这边，这个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凭着神的恩典在这边牧养也好，带领也好，跟弟兄姊妹一起生活也好，有人说基督没有复活，讲这样的话怎么样呢？ 指名带姓的，这是不可以的，不能这样说了，他们偏离了正道，说就败坏。这样的人怎么样呢？不是辩论，这是跟什么有关呢？这不是跟道理有关，这是跟事实有关。主真的复活了吗？你说没有复活 OK。 而其中怎么才是一个无愧的工人呢？他说你要在神面前竭力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怎么样呢？得蒙喜悦。今天我们常常拿出去了，你要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然后你怎么知道这是这个按照正义呢？就是要去学一套说法，不是？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蒙他喜悦。当我们竭力在他面前蒙他喜悦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做他所喜悦的事。我们喜悦听他的话。举来讲，圣经里面第一个讲到，这是我所喜悦的，是天父指着耶稣基督讲的。那么天开了，有声音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吧？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那么怎么是我所喜悦的呢？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说神要他说的，他做神父神要他做的。今天我们怎么样呢？今天我们是学人要我们说的。至于说人要人说给我们听的那一套，到底是不是神要他说的也不知道。他可能是听他的老师说的。你呢？你是听他的，你看起来是听你老师说的，其实你是听他的这个师祖说的。他的师祖又是听谁说呢？是听神说的吗？这个来说的吗？他可能是又听他的真师父来说的。今天不是弟兄姊妹。当我们什么叫做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意思就是说，在我们还没有做无愧的工人以前，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种渴慕，那个渴慕是什么？那一个渴慕是竭力在神面前得蒙神的喜悦。这是一种生命的追求，这是一种生命里面的增加。或者说什么叫得蒙喜悦呢？我们得救以后是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内住。什么叫得蒙喜悦呢？我们只要真的做神在我们里面感动的。你说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不重要，不要在道理里面去讲。从前你喜欢你说了谎骗了人还得意的不得了的事，现在怎么再说谎？蒙恩的约再一说谎，怎么再一说谎里面不对了？那你就跟像你说谎被你骗人去道歉嘛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得蒙喜悦。神的恩高在我们里面会引导我们，对不对？从前偷了东西，哎呀很高兴，那个人好傻好笨，我什么东西拿着他也不知道。以后蒙恩的就又怎么样？发现不对，我占人家便宜了怎么样？我要去跟人家抱歉，还要四倍的赔还人家。这个叫什么？谁在你里面感动你啊？教条教规教你这样吗？不是，是在你里面的主，是圣灵，是我们的神在我们的里面。当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神不喜悦，在我们的里面他站不住了，我们是个器皿，他在我们里面站，你怎么去搞这些东西呢？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要得蒙喜悦，我们得蒙喜悦就顺服，就是这样嘛。今天假如说我们不是竭力的在神面前得蒙神的喜悦，我们怎么做无愧的工人？我们哪里会有真正的真，叫什么？圣经里面讲到的真，按照正义分解真理道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是正义，这个是真理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今天我们常常把这些圣经以为说去学一套说法，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。不，只要这个道真理太广泛，我说真理就是耶稣，我们在神的里面，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是得着神的生命，就是说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多少，我们才能够按照真理分解真理多少。 不然的话你讲了什么，你讲的你按照的是不是真理，你按照是不是真理在分解呢，难怪要吵了那么多。弟兄姊妹，真的，一个做服侍主的人，他是倒过来的，他是倒过来做。他怎么叫倒过来做呢？不是像这边的次序做，他是倒过来做，先去学一套真理的说法，然后就是说我来做无愧的工人。下面那一点有没有竭力去讨神的喜悦，得蒙神的喜悦呢？这件事情根本不看重。保罗这边看重的，首先的是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这是关键。我们没有顺服神的恩膏在我们心里面的引导，我们怎么做无愧的？我们怎么能够做无愧的工人？你都有愧吗？为什么呢？圣灵都责备你了，你还在那边这个不愿意。以后你就是把道理讲得天花乱坠，结果你是神用你所讲的道理在那地方感动你，你也不那个，你没有愧吗？今天我们讲给弟兄姊妹听，举例来讲，我举个很简单例子，我从前很少去跟人家讲你当孝敬父母，因为我恨我的妈妈。我这一方面的真理，我能够按照正义去分解真理的道吗？因为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蒙神的喜悦嘛。弟兄姊妹你了解吗？假如我要讲孝敬父母，我就有愧，我这一部分的真理不讲，那怎么样呢？别人来问起来，你怎么不讲啊？哎呀，我自己都恨我妈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今天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把最重要的，保罗看的最重要的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蒙他的喜悦，得蒙喜悦这件事情没有，你怎么来做无愧的工人？你怎么能够按照真理来分解真理的道？我再说，你学一套人家说这是100%的真理，绝对对的东西，这就是按照真理分解真理的道吗？我说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大家一起来思想。反而倒是，我们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这是开始做无愧的工人，可以按照真理，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的开始。求主怜悯我们。下面这边讲到的是器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每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他说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前面讲到的贵重的器皿，跟后面讲到什么？后面讲到脱离卑贱的事情，必做贵重的器皿。我每次读的时候，觉得这两个好像不太一样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想。为什么？在我的一个领受的里面跟大家分享，在大户人家。有金器银器，有木器瓦器，有做贵重的，有做卑贱的。我的领受是，只要在这个大户人家能够做这个大户人家的器皿，能够为主人服务，能够被主人使用，这就是天大的恩典啊。你要做贵重的器皿干什么？那一个贵重器皿的本身好不好？当然好。我的意思不是要大家不做贵重的器皿，但做贵重的器皿要有条件。有什么条件呢？要被练。你看啊，你说一个人说会画画，随便画个字画，别人这个会贵重吗？你看他要成为一个贵重的东西，被主人挂在墙上，布置在他房间或者客厅怎样的地方，这一个贵重的东西也是千锤百炼的。金器银器玉器这个东西都是要把它练出来，把它磨出来的。 我觉得我们刚开始总是要做一个主可以用的，按照我现在的材料愿意被神用。我常常说，主啊，假如在你的房间里面你是我的主人，有一个痰盂可以帮你吐痰，不要一定要起来跑到外面去那么辛苦，我就是做一个痰盂给你吐痰，我也觉得服侍了你。弟兄姊妹，不晓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想，贵重的器皿当然好，是主人所宝贝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得非常重要的？有没有？但是还有一种比较卑贱的器皿呢，是真是实用的。就是一种是主人可以拿出来跟别人夸耀他的身份、他的眼光、他的这个文章、他的艺术修养等等，这些东西不是不好，可以让神可以或者让可以让主人得荣耀。我的意思不说不好，我的意思乃是说，还有一种是怎么样的？不是被主人拿来炫耀他的这一些他的什么的，而是什么？而是真正很实用的，他需要的时候就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你看一根木头做的炉燐，对不对？背后扬，对不对？可以烧烧，这个器皿贵不贵重啊？那么还有炉燐叫玉炉燐，有没有摆在那边能够烧扬吗？不，摆在那边给人家看的，我有玉炉燐。当然在这边的意思要做贵重的器皿，是要什么呢？是要我们脱，要我们离开不义，要我们能够行各样的善事。只是我在读的时候，另外的一个突然插出去的想法，我真的希望我做一个就是卑贱的器皿、贵重的器皿，不管什么主啊，我愿意服侍你，只要你用得到。不晓得我们这样的心有没有？我们到了一个侍奉的地方，一定要到那个侍奉的地方做最有名的传道吗？做最有地位的长老吗？做最有什么？我们到任何地方要做一个这个最离开不义的人，要做一个什么呢？做一个常常很多可以来遵循神预备要我们行的善事的人，这个才是一个重点嘛，不是吗？今天贵重的器皿跟卑贱的器皿，在乎的是你干不干净，不在乎你有没有名。一个再有名的人可能是一个很肮脏的人，一个更没有再没有名的人，他也可能是个肮脏的人。所以他们两个在神面前是一样，你在人的面前看为最再有地位，这一个人在人面前看来在低三下流，没有地位。你两个人的不圣洁的事情完全一样，在神的眼光是完全一样的，不是吗？今天一个人在社会上再有地位、再有钱财、再有什么、再有学问，他能够行的善，跟一个拉黄包车的人一样，在神的眼光中也是一样。神不是看我们穿着，神不是看我们世界上的东西有多少，神看我们的心，我们能够离开不义到一个什么程度，我们能够来行神预备要我们行的义到一个什么程度，是这样来看我们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能体会吗？在我内心深处，我真的只有这样的一种领会，一直让我到今天60多岁，我觉得我心里面踏踏实实的，做不到就跟主祷告，求主加添力量，做到了也知道是主给我的，那我自己按照我自己所谓在跟不信主，就我们信主的人也在这个世界上生过一段时间，我们信主的人也跟不信主人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学习过一段时间，我们信主的跟不信主的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，有我们 DNA 里面所有的才干，我们在世界上做很多的事情跟神没有关系的，但等到信主以后，因为信了主，受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很多的东西，我们开始顺服，我们开始里面有感动，不我们就顺从，就不做不到，做不到主啊，求主你赦免遮盖，给我力量下次做得到。 做得到的怎么样？感谢主，让我今天已经在这一件在这一方面已经靠主得胜了。但是还有其他的，也求主继续让我能够在你的里面继续的能够行善。所以我的行善就是行神所喜悦要我们行的事。什么叫做离开不义？离开不义就是不要去碰，不要去看，不要去说，不要去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。你怎么知道神喜不喜悦？不是道理，你心里面不平安的，神灵给你感动了，你里面就知道了嘛。约翰一书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？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，每一个人都耶稣基督都给我们一个这个灵恩，在我们这个恩膏在我们的里面，凡事引导我们，不需要人教导你，人教导你会错，恩膏在你里面的引导不会错，只是我们自己能够感受这个恩膏的程度有多少。不要急，一步一步来，生命慢慢成长，你能够感受到恩膏的工作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深。要变成这样，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。不要老是去靠别人讲给你听什么，别人讲了做参考可以的，也不要去跟人家辩论，对不对？讲的是事实的，你听见了哇去行，这个事实会在你生命里面。他讲的是道理的，怎么样呢？你只学会这个他道理，等到你自己要用的时候，对你一点功效都没有，你还去讲给别人听吗？就分享一点在你生命里面有生命功效的事情嘛。做器皿是被神用，你做谁的器皿就被谁用。这个杯子是你的，我就给你用，就是这样。我是杯子，我杯子的主人就用我嘛，很简单嘛。他不用我就摆一边嘛，他用我他就用嘛。等到说我是个器皿，神现在没有用我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心态，有一个心智。什么心智呢？神不是不用我，只是他现在要用别人。哪有一个主人一天到晚拿着茶杯在手里面喝的嘛？没有可能嘛。那我怎么样呢？他不喝的时候，我就在那边等着，预备着，随时是干净的。等到主人要喝水的时候，他马上就可以拿起来，不要拿起来喝出来，发现我里面脏脏的、臭臭的，是不是？里面摆了一大堆脏东西，不是闲着，是等着。这件事情很重要的。我们以为说一个器皿一天到晚用的吗？你再尊贵的器皿，主人一天到晚拿出来来看的吗？还不是想起的时候，需要的时候才拿出来看看嘛。真正有实际用的时候才拿起杯来喝喝茶喝喝什么的嘛。这个我虽然讲的很人性，但是我里面真有这样，我能够按照我体会真是这样。上帝用我的时候就欢欢喜喜的被他用，对不对？我是一个茶杯，是主人的一个器皿，对不对？我保持我的干净，神可以用，对不对？不管他要装热水，不管他要装冰水，不管他要装什么水，我都接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人要用我这个杯子吃喝他想要喝的东西嘛。等到我们有这样一种体会的时候，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，你慢慢会发现何等的宝贝。脱离卑贱的事，自洁，器皿讲究的是自洁，自洁就是干净，可以合乎主用。我能体会的就是这样，跟弟兄姊妹就这么一点分享。今天我在读的时候很特别，特别的是什么呢？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祷告，感谢主。不，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清心祷告？他不是老是像很多其他的宗教一样一天五次祷告，对不对？不是。那个清心祷告主的人很有意思，他里面会慢慢慢慢里面会有一种东西叫做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你就知道这一个清心祷告主的人在神的面前清什么心呢？他只要主，他怎么叫清心呢？他不是要他肉体的享受的东西。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 去一同追求什么？一同追求他所有的东西。今天假如你看一个人一天到晚祷告，你问他祷告什么？我祷告求主给我发财，我祷告求主给我这样，你要跟他一起去追求这些东西吗？重点不是他祷告，重点是他祷告要什么啊？今天我们是这样，你看我跑到哪里，大家都在里面告急，要祷告，要祷告，祷告。我问你，要祷告，要祷告啊？你去跟这个回教徒比嘛，人家到了时候就祷告的，飞机场什么地方，通通要为这个要为穆斯林准备祷告的房间，不然的话怎么样呢？他们出门不方便，到了祷告的时间，没有祷告的地方，他跟你在这个一起，他觉得你们这些地方不圣洁，他单独有一个地方祷告。讲到祷告，奇怪，为什么全世界飞机场没有一个说为基督徒祷告的房间呢？为什么呢？说我们不常祷告。对，今天我要讲的不是比这个倾心祷告主的人他真正向主祷告，不是为了得自己想要得的，乃是要去得主所要赐给他的。今天我再一次说，高举祷告的人好不好？好。但是还有一个更好的，要祷告什么？我们到底要跟主要什么？我们到底真的要跟主要什么？求主施恩怜悯我们。我们常常是有一个我们心里面的目的。举例来讲，我们要教会复兴，所以我们到神面前祷告，这个都是有前提的。很可能你不要求教会复兴，你第一个求主光照，看看今天这一群人在这边在搞些什么，神喜欢吗？又看见了以后，慢慢慢慢主才会给我们引导，看见复兴的路在哪里。我们都没有觉得我们这么的可恶，神要想复兴根本没有路。我们一天到晚祷告我们心里面想要的这些东西，弟兄姊妹，你真的好好去思想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。这什么叫倾心祷告主人？因为他有这些东西，我们不倾心的祷告，所以我们没有，或者我们有也比较少，所以跟他们一同来追求这些东西。什么意思呢？跟他们一同追求要有这些东西，不是我们自己会有的，我们要真正要祷告，倾心的来祷告主，求主给我们的，求主怜悯我们。什么没有学问的辩论啦，什么啦，这个好像已经，为什么保罗一而再再而三要讲这个呢？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就看得很清楚，怎么老是有这些自己以为有学问，事实上又没有神属灵的这个智慧跟属灵的知识，一天到晚在里面辩论这个事情，不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人会忘记。在保罗那个时代就有这样了，保罗他们是活在一个这个希罗文化的时代的里面，希腊人讲哲学，罗马人讲政治，哇，道理多得很，一天到晚，以后慢慢通通套到什么呢？套到耶稣基督这个教会的里面，道理上来讲，你讲你的，我讲我的，讲到最后怎么样呢？讲到最后，讲到最后，这些话好像赌场越来越烂，烂的越来越大。搞到最后，两个人辩论到最后，对生命有帮助吗？没有。火气有增加吗？有，是吧？感情有破裂吗？有，是吧？生命有长进吗？没有。这种事情还要做吗？保罗在这边在一而再、再而三讲到，不要为这些事情去争辩。我能够深深有同感，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很喜欢好跟人家喜欢跟人家辩论的人，有用吗？抓到人家一句话攻到他没有话讲开心吗？对他有造就吗？没有必要。反而要怎么样呢？你这个做然而主的仆人不可竞争，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。今天我们的心，我讲的我们的心是我的心，也看见别人的情况遭遇到的。你只要跟人家讲的不一样，他不是温温和和劝你，个性强的人呢怎么样呢？当面跟你辩驳辩论一番，对吧？ 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呢？比较阴沉的是怎么样呢？表面应付你，事实上理也不理你。还有一些真正主的仆人怎么样呢？温温和和的来劝你，一次不行两次，两次不行三次。他相信，相信什么呢？他相信有一天我会悔改，相信有一天我会真正的明白了些什么东西，可以怎么样呢？可以明白真道。这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有心要服侍神的人，我们要思想的。我们到底是跟人家辩论一番，我们还是表面上应付下，事实上根本理也不理他，还是我们真的发现说这是一个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弟兄，人难免有错，要不要用颗温柔的心，慢慢慢慢善好好心的，慢慢慢慢的来劝解他，劝解那抵挡的人，抵挡谁？抵挡你，抵挡我，我们要不要温温和和来劝解他？要不要耐耐心心的来规劝他？然后怎么样用忍耐的心？忍耐的心像农夫等候庄稼成长收成一样。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盼望？主能够改变他，主能够引导他，主能够光照他。今天我们是觉得这个人没有救了，对，你不能救他，不代表主不能救他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是要善待众人，那个众人是所有的人，听话的你也要善待他，不听话的抵挡你的你也要善待他，这样怎么样呢？这样就可以这个让他怎么样呢？让他明白真道以后，就可以离开魔鬼把他掳去的这个事实，可以把他拯救他脱离怎么样呢？拯救他脱离他的网络。我就能碰到一群弟兄姊妹，大家可以当面讲的，可以当面讲什么呢？弟兄，你现在还在上网看这些色情网站吗？弟兄姊妹，今天有很多的网络，你还是一天到晚想要这个离家出走，要跟先生离婚吗？今天人有许许多多的网络，你还喜欢一天到晚小拼吗？今天我们有人有许多的网络，而我们真的怎么样呢？不要被魔，什么叫被魔鬼任意的掳去？魔鬼一个小指头随便动一动就那个了。我有时讲的这个一点就是，至少魔鬼你要把我掳去，你要多费点代价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哪有什么任意一下就被他掳去的？那也太，那这个做主的精兵也太，一下就被老母给抓去了，随便两下就被他抓去了，你只要费大番功夫才能够把我掳去吧。怎么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里面有一个不是要去抓人家的错，不是要去证明别人的不对的这种心，而是看到魔鬼的工作轨迹那么厉害，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网络，是神的儿女容易跌入这些网络，容易被魔鬼掳去，那么怎么样呢？而且被掳去还不知道，掉在网络里面还不知道，那个心不醒悟过来，就好像那个哥拉森被鬼附的人一样，全身赤身肉体他也不知道，他睡在坟茔里面他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别人都知道了，就他自己还不感觉怎么样，耐耐心心的劝他，这是他道德上面的问题，这是他不，他这是不离开不义，不是去这个讨主的喜悦，做神所喜悦的事，他乃是在那边怎么样呢？不是他不是去讲那些不三不四的主没有复活，耶稣的十字架没有办法救人，不是去搞这些嘛？这是他在道德上面的软弱嘛？至少在没有好好的这个认得明白这个真道的那个，总觉得说啊，这些事情对我有好处，能够满足我的，你能够满足你的事情对你有好处吗？废柴伤神，只这样而已嘛。就是怜悯我们，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让我们从在神面前竭力得蒙他的喜悦开始。我们去低头祷告。